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神的荣耀是不是已经回来了？所以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他就是神的殿。三日谁拆毁那个殿，谁要三天重新建起来。那不止如此，道成了肉身，他就是直达在人间的那个会幕。那不止如此，不光是基督，还有教会。不光基督是神的殿，教会也是神的。所以保罗，你们就是神的殿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今天神在基督和教会里面已经荣耀带回来了，所以不需要等到将来，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就可以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，第二章，第三章，对不起，第三章。你如果没有读以西结书，也许你读这一段不大懂，现在就懂了。我们看第三章第十四节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。这个祷告是向父祷告，在父面前屈膝的，求他按着神丰盛的荣耀。他的荣耀是丰盛的，借着他的灵，你看见吗？你每次讲到神的荣耀，一定讲到灵将我举起，或者神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。所以哪里看见神的荣耀，哪里就看见神的灵。所以保罗怎么祷告呢？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，原文是叫你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。这就是以西结。以西结本来是扑倒在神的宝座，在形象荣耀面前的，他为什么能站起来？因为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第二十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，是在基督耶稣里，也在教会里面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天唱诗歌的时候，他在教会里面得着荣耀，是怎么得着荣耀的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荣耀回来了呢？因为圣殿得着洁净。圣殿怎么得着洁净的呢？是十字架的工作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莫名其妙的回来，无条无件的回来，不知所云的就回来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就会觉得稀奇，怎么可能呢？如果是人的罪，人的肉体叫神的荣耀离开的，神的荣耀撤退的，那神的荣耀怎么回来的？你圣洁了吗？你真的可以有？你是个义人吗？能活在神面前吗？我们怎么可能成义？我们是因信成义。我们怎么可能成圣？我们是因信成圣。我们怎么得荣耀？因为我们是因信得荣耀的。你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就叫做得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圣殿被洁净，这个器皿被洁净，神的荣耀当然可以回来，怎么不能回来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在基督，换一句话是，今天神的荣耀已经在基督和教会里面回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神借着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好了，我们不能结束在这里，我们还要讲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的荣耀升上去的时候，那是因为第一次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拜偶像，对不对？ 所以呢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只好升到天上去了。好了，那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那基督当然就是神的荣耀，没有问题，因为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等到主钉十字架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他们弃绝他，他们撕裂了天父的心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第一次圣殿被拆毁是因为偶像，第二次圣殿被拆毁因为他们弃绝神的救恩，他们撕裂了父亲的心。如果第一次他们被这个圣殿被毁，圣城被烧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在那个被烧以前，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第二次圣殿被毁，圣城被烧，是主后七十年，对不对？主后七十年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要烧了。那可见在这个以前，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荣耀回来了，他们弃绝他，他们钉他十字架。所以最后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他带着门徒到伯大尼的对面，然后他就升到天上去，他是在橄榄山升到天上去的。那不要忘记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荣耀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怎么说？雅各写的他的兄弟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呢看主耶稣用显微镜看像雅各一样。他讲到主耶稣的是怎么说呢？中文是翻作荣耀的主，不是的，原文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下面说荣耀，意思是说这个人就是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就是荣耀，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如果果真这样的话，他们说弃绝他，弃绝他，那最后你看见第二次圣殿被毁被拆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得罪神了，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那个殿和那个城。而圣殿被毁的那一天，在罗马被毁的那一天，被火烧的那一天，就是圣殿被巴比伦王烧的同一天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四十年，以赛亚耶利米有四十年，王国以前的十四年，现在也是以色列王国的前面十四年。如果七十倒回过头去，是主后三十年，刚好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年。对，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们弃绝他，但是感谢主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，最后他终于升到天上去了。那当然他升天是为着我们，因为升天他是要得着荣耀。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我们的主如果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，简单的来说，就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弃绝他。所以什么时候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？什么时候他们愿意来到母鸡的翅膀底下？不要忘记，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驾云降临，所以主再回来的时候，那是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。对我们来讲，神的荣耀已经来了。对于那些刚硬的人，从来不肯相信主耶稣的人，他们是一直要，对他们来说，神的荣耀什么时候才回来的呢？到了主回来那一天，他才回来的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升到天上去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翰呢告诉我们，他一直看一直看，结果有一朵云彩就把我们主接去了。那自从伯大尼和主分手以后，不错，现在圣灵进到约翰里面，安慰他，鼓励他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么多年 知道云彩的这一端，所以他就写下了约翰福音，明白吗？但云彩那一端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穹苍的以下，这是约翰福音，穹苍以上羔羊坐在宝座上有人的形象，他不知道，看不见，他需要启示。所以有一天他得着启示，在巴摩海岛他得着启示了。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。因为到底约翰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他只要听每一次雨滴里的声音，他只要看见白云移动的声音，他都以为说他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所以难怪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他一写启示录，一开始第一件事就是看哪，他驾云降临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圣灵是把云端以上的让他看见，所以约翰福音是穹苍以下，启示录是云端以上。所以你看见那个穹苍以上的宝座的形象，就是第四章第五章的形象，羔羊坐在宝座的当中，而且羔羊来到生命水泉的旁边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了，羔羊是在与神同在，但是同时呢，我们看见说他也在活泉的水的旁边。所以从这里就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他升天以后，那么是约翰告诉我们怎么说呢？他说羔羊好像刚刚被杀的。后来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，他记得他自己的故事，他记得他第一次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是黄昏四点钟，然后有人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那么他就跟随了羔羊。那么不要忘记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做了羔羊的同伴，他做了羔羊的门徒。所以约翰福音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认识的羔，因为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最后看见神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，只有约翰看见。所以难怪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他能告诉我们穹苍以上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约翰福音是云端这一边的启示，那么启示录呢是云端那边的启示。如果用什么呢？如果用用那个的，用我们加巴鲁河边的术语的话，就是穹苍以上和穹苍以下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约翰最多只能跟到云，云后面不知道了。所以后面不要忘记，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得到启示，当然他也得到启示，最要紧的不要忘记，就是但以理书的那一段。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，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，第十三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。而且第九节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像火焰，其轮乃烈火。现在明白了，现在看得很清楚了。从他面前有河向河发出，所以从穹苍上一直到穹苍下，所以你看穹苍上面有火，四火中间也有火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约翰只看见从橄榄山到云。